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由佛教正觉同修会为各位准备的弘法节目三圣菩提之相似佛法系列佛法讲座。莱昂格自我定义施设的正知而住，在瑜伽师地论声闻地中有出现这个名相，然而这两者在修行的定位、意趣及修行的方法有很大的差异。在此纯粹单纯就瑜伽师地论中所说正理提出来简单说明，正知而住是属于声闻法中要成就出离地自量的其中一种，是声闻道的修行方法，并不是菩萨的修行的主要内容。声闻地的出离有分成两个部分，一种是世间离欲的修行，是共外道禅定的修行，修行的成果是证世间四禅八定；而另一种是出世间离欲的修行，不同外道，是声闻解脱道的修行，而修行的成果是断见思二惑，通向涅槃解脱。要能修证世间出世间这两种出离，需要许多的条件。所谓的世间及出世间诸离欲道去向资粮，是解脱道修行的修道资粮的一部分，也称为涅槃法缘。这包括了自圆满、他圆满、善法欲、正出家、戒律仪、根律仪、与时之量、初夜后夜常勤修习、觉悟瑜伽、正知而住、乐远离、清净诸盖、依三摩地等等。以上这几种涅槃法缘是属于所谓的劣缘，这意思是说这几种条件针对正解脱或者禅定修行虽然相关，但并不是直接的作用。另外还有两种涅槃法缘，正法增上他因及内如理作意，是属于所谓的圣缘，意思是说归于在佛菩萨座下听闻善知识、熏闻正法，以及以解脱智慧正见如理作意。简单的说，就是透过佛法闻思修所成就的智慧，并且保持着智慧的关照，这对于能正出离道是直接帮助的作用，所以说它是殊胜的法缘。以上所说属于这两类的修行的资粮，若是没有满足，会导致修行的人不能证涅槃，所以称这些资粮为涅槃法缘，或者称作资粮道。在瑜伽师地论卷24中，弥勒菩萨是这样为我们开示：云何名为正知而住？为如有一，若往若还，正知而住；若睹若瞻，正知而住；若屈若伸，正知而住；持僧其知及以一波，正知而住；若食若饮若淡若长，正知而住；若行若住若坐若卧，正知而住；于觉悟时，正知而住；若雨若默，正知而住；解劳睡时，正知而住。也就是说，正知而住所要去关注了知的对象范畴，是包括了修行解脱道的比丘在他的日常生活种种行为，比方说往返、睹瞻、屈身、衣食、行住坐卧、睡眠、觉醒、说话、静默等等。紧接着对于这些日常生活行为的内容，以及如何在这些行为的正知而住，弥勒菩萨也为我们做了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举其中的一个例子来说，以比丘身形相关的往还，先解释了实际的行为是什么，就是比丘前往聚落，前往聚落与聚落之间，前往拜访家属家，前往家属家与家属家之间，前往道场以及前往道场与道场之间。同样的，比丘 从以上所说相同的这些处所返回，然后说明对于王桓的这个行为的政治而著应当要如何做。比丘对于前往某个聚落，从这个聚落村庄返回的这个行为到底是谁所做的，要有明确的认知。如果是我自己前往，要明确的知道是我前往聚落村庄；如果是我从聚落村庄返回，也要明确的知道是我返回聚落村庄。这是说比丘就依止在托钵乞食的聚落村庄的一个某一个地方居住，便要这样明确的思维：我今日应当前往这个聚落村庄去乞食，乞食后便返还本来居住的地方，并且对于应当前往的及不应当前往的处所，也要能够正确的了知。对于应当返回的处所以及不应当返回的处所，也要能够正确的了知。要思维检责，在我去托钵乞食的聚落村庄之中，或许也有我不应当前往的地方。是什么地方不应当前往呢？这就是所谓的如来禁制比丘不应往的五非所行，也就是遮止乞食之人前往停留站立的非所应行五处：杀羊的人家、酒馆、妓女户、国王宫殿、屠夫家及监狱。相反的，这些处所是我应当前往，哪些处所是我应当前往乞食的？这包括了王公贵族大族姓家、婆罗门大族姓家、各种在家居士大族姓家，或者官僚家，或者财富丰饶的人家，或者长者家，或者是商主家。并且对于应当前往的及不应当前往的时间，也应当正确的了知。应当返回的及不应当返回的时间，也要能正确的了知。要这样思维：有些处所虽然我应当前往乞食，但是在时间上我不应当太早或者太晚前往，而若是施主有紧急的事要处理时，也不应当前往。如果施主家正有人嬉戏欢乐时，或者家里的房子正在建造修装修时，或者正在做世间的避讳法时，或者家中有发生争讼时，都不应当前往。对于诸如此类的零零总总相关应当以及不应当前往及返回的行为状况，自我正确心态也都能正确的了知，这就称为正知。比方说前往乞食时，要能够正确的了知不与有潜在危险的情况之下前往，如不与性情凶恶的象、马、牛等动物同行，也不涉足危险的路况，还要面对施主时要以怎样表现令施主不起烦恼，自己要如何调柔谦卑的态度，以及接受到失误时要以如何的欢喜满足的心态。前往施主家时，面对施主不能够明了如何是有智慧的布施时，自己又要抱着怎样的态度来调试自处。若前往施主家，对所受失误要能够自己衡量合适的分量，要能够做到不应当为了想要得到供养而表现出来虚假的一面来欺骗别人，而获得布施时要以怎样清净无贪染的心来受用。接着弥勒菩萨便强调成就这个正智的作用，就是当你能这样正智的作意之后，就能在自己有正确的认知要前往及返回的目标处所这种注意下去做前往或返回的这件事。会前往应当前往的处所以及返回应当返回的处所，而不会前往不应当前往的处所，也不会返回不应当返回的处所。会在应当前往的 前往或者返回的时间点去做前往或者返回的这件事，而不会在不应当前往或者返回的时间点去做前往或者返回这件事。诸如此类种种相关的返还的行为，由于色身行动有关的规则、礼仪、威仪等因素，而有应当要前往或者要返回的，以及不应当要前往或者不要返回的，同样也要依照着这样的原则做前往或者返回的行为。正知而住所关注的比丘种种行中，归纳起来有五种业。以上所举的正知而住的往与还这两件事，因为是生根的造作，所以是将它属于行时身业。其他的行时的业，睹瞻是行时的眼业，屈身是行时一切知觉业，持生其知，以及衣钵是行时衣钵业，食饮啖尝则是行时饮食业。除了行时的五业，住时也有身与意昼夜等五业。行住坐是住时身业，语是住时语业，卧卧解劳睡是住时意业，习觉悟则是兼具住时昼夜、夜夜、深夜、余夜，或是住时夜夜。什么又是行时正知而住的业、住时正知而住的业呢？各有两种，那就是在造作这两种行时业、住时业，各有安守正念，不放逸住这两类。所以正知而住总共有四种业。以上所说的对种种业的正知，如果这样的安守正念、不放逸住的善品尚未达到成熟圆满的阶段，这只能说是正知，而不能说是正知而住。如果内心兴起加行、如理作意，伴随着圣妙的智慧，这个正知在行时、住时一切都能够承办，没有缺损，那这就叫做正知而住了。这个正知而住的作用的发挥，就是这些的行时业也好、住时业也好，在对于这些业应当要做的事、应当要造作发生的处所、应当要造作的时间点，以及相应这些业的如量、如理、如其品类所应当做的，就当依照的这些次处时如量、如理、如其品类，依着正知而去造作。因为这样的正知而做的种种业的结果，就能在现世当中是无罪无犯、无有恶作，也是对这样的正知而做的一切不会变异，也不会后悔了。而在未来世也没有罪，因此死后不会堕入恶道，不会出生到任何地狱当中，并且获得本来没有得到的资粮，并且累积。这就是正知而住的所有略说。大家听了这段说明，是否觉得这些道理有些熟悉？这个正知而住与戒律是有相关的，因为实是以正念来防护自己的身口意根门及所发起的种种业，不令放逸，这是帮助持戒不犯的因缘之一。正知而住与其他几个前面提到的涅槃涅缘根门密护而住、与时之量初夜后夜常不睡眠勤修圣行等，是同属于这类避免犯戒的因缘之一。佛弟子所有造作的业，都必须因为有正知而住的前提下去进行，因此说这个正知而住是正智。如杂阿含经说，云何正智，为比丘若来若去正知而住，瞻视观察，屈身俯仰，直持衣钵，行住坐卧眠觉，乃至五十六时，依雨墨正智行，比丘是名正智。而这样的正智而住的正智，却必须要有正念为前导，精勤无间的以四念处慧观的正念来当作方便，才有对身口意行观照的正智。 这个道理就是前面所说的要以安守正念不放逸住的基础下所做种种行才算是正知而住的业。所以阿含经这段经文之前是这么说的，云何正念为比丘内身身观念处精勤方便正念正智调伏世间贪忧，外身身观念处内外身身观念处内受外受内外受内心外心内外心内法外法内外法法观念处精勤方便正念正智调伏世间贪忧，是名比丘正意念。如果从另一个方向来看这件事，具有这样正知而住所造作的种种业，则是在八正道当中属于正业。如弥勒菩萨说，若如法求衣服饮食诸座卧具病源医药共生食物，于追求时若往若还正知而住，若睹若沾若屈若伸若持衣钵及僧伽支若食若饮若啖若尝正知而住，或于住时于以追求衣服等事，若行若住若坐若卧广说乃至若解劳睡正知而住，是名正业。而由持戒清净能引发定的道理，以摄心细念在世念处的随念作意来守护根门正知而住，由于随顺于定的缘故，正知而住也是定的所行之一处。以上的解说内容因为比较长，但还有许多正知而住的实际行为，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不能为大家一一的详细说明。若观众们对于修学声闻法有兴趣，对个别的行识业或者住识业，那请自行参考《瑜伽师地论》声闻地的内容，依声闻道的修行精神自行思维。只是要提醒大家一点，正知而住只是在许多的世间及出世间诸离欲道去向资粮之一，若想要修行顺利，还有许多的部分必须同样的满足，不可偏废。尤其这其中与佛法修正更直接关系，还有先前所说的圣缘，那就是要依止善知识闻思修正法，更值得所有学法的人关注与重视。不可妄想只要一招半式就可以闯遍修道的天下，并且要了解这个部分是声闻法的修行方式，菩萨在大部分的修行阶段及时间的作意并不是如此。因此从以上根据《瑜伽师地论阿含经》的说明，很明显的看得出来，比对兰阿格自己定义施设的正知而住，兰阿格所说的修行方法以及修行的标的与意趣，实际上与经教所说的是有很大的差距。而且兰阿格所说的与所有修行佛法修行道理也是相违背的。针对兰阿格自我定义施设的正知而住，我们也必须说，除了不能当作修定的是修行的基础，也不能当作修观的基础，也不会因此有直观修行的成果。甚至因为不是以佛法智慧的正念当作先导，所以也不能成就戒的功德。尤其心处于散乱的状态，也不利于身心的健康，更不用说有助于正解脱。至于兰阿格高举说，这是一切修行中最重要的一个起点，可以断我见我执的，甚至想要正果破参，未来即成佛。他们这样的主张，实在说是太牵强。若是目的为了宣扬声闻解脱道的修行法门，也应当如实依止善知识，遵照经典所说的道理来修习。若任由自己四处截取资料，再自行拼凑增删，然后再以自由意志来创新，但最后所呈现的却又不符合圣教量三法印的原则，这样只是让自己浪掷生命，自污误人。在此 至诚的呼吁，切莫做如此不智之举。由于时间的关系，这一集的解说到此。阿弥陀佛。